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今天是2019年4月29日，今天是星期一，是我们的时事三人谈栏目，我是小袁。今天我们非常有幸的请到我们的常驻嘉宾，他是台湾大学历史系退休教授赵雅舒博士，欢迎赵教授。
大家好。
啊，今天呢，因为特殊的原因，我们只有两人，做这个三人谈，所以赵教授一个顶了啊，多说一些，辛苦。那就是赵教授，我们之所以请赵教授来呢，其实跟台湾相关的新闻呢，最近好像没有谈完，意犹未尽啊，因为有一些，上次谈了之后又有一些就是最新的动态，特别是韩国瑜啊访美啊，然后后来台湾这个选举啊，就是有一些新的进展，所以呢我们想就是借这个机会呢跟赵教授一起来探讨一下。那赵教授，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韩国瑜访美是有没有达到那个预期的，就是您预期的那个一个目标吗？
我今天晚上跟大家要先谈一下这个韩国瑜访美，因为台湾的任何这个在大选的时候，所有的政治人物说要到美国来这个 interview， 在韩国瑜当选这个高雄市长的时候，美国的智库呢就对他发出邀请，而且美国人还甚至讲了话，这个韩国瑜将来未来先到中国呢还是先到美国呢，美国人对这个很在意啊。我们认为这个可能不是那么重要，但是美国人认为你先到中国或者先到美国来，美国人都很重视。韩国瑜访美虽然是新闻算是过去了，但他在美国呢掀起的一阵这个骚动，在华人的圈子里面尤其是从台湾出来的华人圈子里面，可以说获得很大的反响，一片欢呼声，希望他出来选总统，而且呢取代这个民进党，这个在海外这个蓬勃在华人界了相当大的这个浪子。
我听说韩国瑜放了两次鸽子是吗？这个合适吗？你觉得
他这个东西啊不是那么简单的我等一下稍微要讲一下。韩国瑜这个访美对韩国瑜来讲是件重要事，
对，他洛杉矶好像一个早餐会说了去又没去，
对，
晚宴也
是这
样，
这是一件对韩国瑜是一个大事，对台湾来讲也是一个大事，因为同时期访问美国的朱立伦，还有这个柯文哲，还有这个桃园县的县长郑文灿都来这个美国，但是他们在美国所受到的重视程度跟所掀起的影响力跟韩国瑜来讲都差得很远。我今天的重点大概是集中在两件事情。第一个就是这个，因为王丹对这个韩国瑜讲出一些奇怪的批评啊。我对哈佛大学并不陌生，我本人在1976年，我曾经到哈佛大学访问学员啊，我老早就去过，事实上
是不是在费正清中心？
不是费正中心的，我是在当时的这个 另外一个就是可以说这个历史研究所了。我当时是这个我去的时间比较长了，我跟韩国瑜上，我不敢往自己脸上贴金的，说是跟他的那个我们所目的不一样啊。我见过费正清的，我在念大学的时候，费正清访问过台湾大学，当时我的老师吴湘湘教授跟费正清是好朋友，费正清是研究近代史的，他还到课堂上给我们这个 seminar， 当时这个吴老师的学生呢，他也挑了一些研究生呢，我是那时候念大学，但是吴老师让我来见识这个 Fairbank， 所以说我听他上了就是两个钟头的课了啊，所以我对他是有印象。
费正清研究中心他对中国古代史也有研究，
他基本上是近代史，费正清基本上这个国民政府啊，实际上对他领教过，对他又害又恨，他基本上在那个时候他是对国民政府是
批评态度
负面的，他曾经在清华大学待过，他认为蒋廷甫是他的老师，他在建大陆的时候，他建这个周恩来的时候，他曾经对当时蒋廷甫已经过世了，他原来是国民政府驻联合国的代表了，因为蒋廷甫是清华大学的历史系的系主任，费正清是他的学生，他的那个近代史他的这个从这儿来的，所以他把蒋廷甫是看成他的老师，所以他跟清华大学有相当大的渊源。
那
其实
那也应该的嘛，他
对
真的当过他老师吗？
费正清他自己是他老师，蒋廷甫是费正清老师，事实上费正清他主要是在近代史方面，他的古代史我其实看过，不怎么样，他主要是近代史，中国近代史，他跟这个他是有点研究了，而且他也扶持了很多人，比如像我那次来哈佛的时候邀请我的是这个Dwight Perkins， 他是研究农业史的，但他也是费正清的学生。
对，我不知道费正清什么时候去世的，然后他就是他的近代史特别是写到什么时候，
他没有
中国近代史，
他是有一本这个关于中国通史的，
通史他就写到文革可能就差不多了。
对对，我这里还爆个料啊，这个费正清的这个太太
中国人，
不是中国人，是美国人，但他跟这个台湾大学教授李济李济是哈佛大学等于说是有来往，
有来往是什么呢？
不是学术性的，因为费正清跟那个李济了，李济是搞上古史，曾经有一次了，我是听这个陈诚的女婿了那个做过中央大学校长他讲过，那时他还在 Berkeley 刚拿到博士学位，有一次李济、沈刚博、董同和他们三个到伯克莱访问，住在赵元任的家里面，结果当时的这个他们白天出去玩嘛，晚上回来的时候，费正清的这个太太来看这个李济，结果这个赵元任太太这个杨步伟突然发脾气，看不顺眼这个费正清的太太，然后这个据他的解释是费正清太太好像是没有跟他打招呼啊怎么，我想这个可能是借口，总而言之可能是就是看不顺眼，而这个李济跟那个费正清太太有说有笑，结果杨步伟就大怒，就是用很难听的话 意思就是你看着洋人拍马屁。结果这个李济也是火气很大的。
李济是男是女啊？
李济是哈佛大学教授，那个哈佛大学的博士，他是研究殷墟的。
我说是他是男是女？
男的嘛。
男的。
李济也是我的老师嘛。我在台大的时候，他人类学系的系主任的。在美国很有名气的，那个美国的那个 Life 杂志曾经专门访问他，做过一个特刊呢。就李济就桌子一拍讲说，我是拍洋人马屁，但是我还是中国人，不像有的假洋鬼子啊，这个自以为是美国人的，就两个就吵起来。赵元任是怕带的，不敢讲话。结果这个李济发脾气了，当天晚上就要搬出去。后来这个沈刚伯跟那个董同和呢，有劝呐、劝，那李济就说这样好了，今天晚上住在你这家了，明天一定要搬出去。
搬出去正好，现在谁愿意让人家住在家？
不是，我就是说杨步伟是相当凶悍的，但是李济跟他拍桌子对骂的。这是当然跟我们讲的主题没有关系。我的意思
没关系，就是这个是花边新闻。
花边新闻。其实哈佛大学基本上它的中国研究，是由费正清一手建立起来的。他们对于外国的一些年轻学者，他们实际上是很重视，不管是学术的或者政治人物的，他们都有邀请，这个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这个王丹这个基本上没有必要说是
王丹的影响没那么大吧，就不可能自以为是。
结果菲尔班克的中心的主任宋宜明呢，他是一个加拿大人，他是加拿大，但是他在后来做了费正清的主任，他就马上就讲说他认为这个王丹讲的不对啊，我们邀请这个韩国瑜是我们是邀请的，意思就是说你很不礼貌啊，就是等于打脸他了。就是掀起一阵的风波了啊。最重要的是韩国瑜在哈佛大学呢，闭室密谈的时候，他提出了一个就是国防，
不，他跟谁密谈吗？
就是跟哈佛大学教授跟一些研究生。据他们透露出来的时候，他们讨论到这个国防靠美国，这个科技靠日本，这个市场靠中国，努力靠自己。好，这个就引起各方面的这个
科技要靠全世界啊，日本的也
后来
日本又不是，
后来郭台铭呢
只在那个日本手里，
郭台铭就解释了啊。他讲说是应该正确，是应该国防靠和平，这个科技呢靠研发，这个市场靠竞争。就是但台湾也引起辩论，有的人认为韩国瑜讲的有点超过，郭台铭呢表示有这种有气度，或者是看得远，但是也有相反的意见，认为韩国瑜没有错啊。为什么没有错呢？第一个，韩国瑜到美国来做客，美国人希望他讲一些体面话了。你说这个美国人很在意啊，你说国防不靠美国人，美国人不高兴了。说他在美国访问，
这个就是一个大实话，
对对，
就是你这个
还有
台湾那些武器都是从美国买的呀。
对，还有科技，事实上，台湾靠日本的科技，这也是事实。你研发到哪一年呢？对不对？还有一个市场靠竞争是不错的，但是台湾一年赚大陆就是出超800亿美金，请问台湾不靠大陆市场靠谁呢？这是事实啊，要不然你800亿美金怎么来的呢？所以台湾也对这个问题发生辩论啊。我个人觉得两边讲的都对啊，不必在那里钻牛角尖了啊。
对，因为他回答的角度不同。
对对。
比如说 国防靠美国，然后那个比如说那个郭台铭说国防靠巴西，那肯定是一个对一个错。那你现在国防靠和平，你这个和平跟美国都根本就不是一个同类型的词在比较。
对， 对，
所以这
钻牛角尖。
对， 对，
基本上这个韩国瑜在哈佛的演讲呢，闭门呢、啊、讲了些什么？当然我们根据后来呢，也他稿子是事先写好的了啊，哈佛大学也给他一次机会了。重要的韩国瑜是在华侨界的这个中间有点鬼，为什么呢？华人请他吃饭，结果这个15分钟的车程，结果那个司机啊，给他弄了一个半小时，都找不到吃饭地方。所以台湾现在有一种就讲说是这个，高雄市政府的安排啊，是民进党在搞鬼，啊，怎么会是？15分钟的车程怎么会搞的这个？
他不能打个 Uber 吗？
不是，他是有，他是大车子，不是小车子啊。这个当然哈佛这个就是，但是华侨基本上应该是原谅他的啊，原谅他。后来
他还有一个是因为没到场，但是现场视频连线是吗？
对，他到这个对最后用视频搭线、嗯，基本上我觉得。华侨是原谅他的啊，
嗯，
他后来到东边到斯坦福大学啊，我基本上也是我很熟悉的啊，因为事实上我大概下个礼拜我就要到斯坦福大学去看东西，斯坦福大学胡佛图书馆呢，它也是西部的一个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一个重镇。
蒋中正日记您看完了没有？
我不是，我看完是不可能的。我常常看，
嗯，
我上次在复旦大学发表论文，实际上就是用蒋介石日记的资料了啊，
嗯，
我也曾经跟大陆上研究蒋介石日记的这个杨天石教授了，就是社科院的那个近代史的，他写了5本蒋介石书，他是大陆研究蒋介石的。
那问题他没看过蒋介石日记啊？
啊？
他没看过蒋介石日记啊？
他看过，就是他是大陆的第一把交椅、
哦。
我认为他是、
他看过他的日记吗？
看过，他也去过很多次。
哦，
而且我现在认为，大陆有计划的，每一次都派了十几个年轻人呢，去抄啊。基本上我觉得蒋介石日记，大概那个大陆都掌握到了。
好吧，
我觉得呢，啊，但是蒋介石日记也不能完全靠蒋介石日记，还要。看一些其他的东西。
蒋介石日记里面写了什么中华民国已死。
对，他有很多这个珍贵的资料。
哦、
我对蒋介石日记这个评价应该是很高了。我跟杨天石杨教授基本上看法是一致的。基本上、他里面说了很多秘密的啊。
都是国家大事，但是他个人私密的东西也写了吗？
他。都写了
、
嗯、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嗯、很多人说宋美龄不会生孩子、嗯、但蒋介石里面讲得很清楚，宋美龄流过产、
哦、流产，
那不会生孩子怎么会流产呢、所以基本上但有些东西
也对啊，流产就是没生出来啊。
哎，对对对，但她怀孕了、嗯、当然这个我们话不谈，我是主要是讲她到斯坦福大学去也做了一次演讲。那么现在有的讲说是他这个放鸽子啊，我觉得因为韩国瑜的行程呢太紧了，不能说他是放鸽子、啊、你每一个行程一步步的逼着他这个人，这个他那天没有出席华侨的有一个参会了，他并不是每个参会都出席，有个参会他没有出席，他太累了，
嗯，
他的理由也我接受这个解释，合情合理、
嗯、
他太累了嘛，
嗯，
对不对？他觉得不舒服啊，但是他后来可能觉得身体又好了，跟他几个那个故旧的老朋友、
嗯、
几个人聚了一下啊，我觉得这个东西我都接受解释，实际上华侨对他的热情呢，基本上我们基本上 从那个善意的这面看，我认为他在东西两边的那个访问基本上是成功的啊，基本上成功。
好，我们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哎呀，忘带钱包了，咖啡你来买可以吗？
当然可以。嘿，你听说我们2019年要加薪了吗？
没有，真的吗？
是啊，1月1号开始，华盛顿的最低工资标准涨到每小时$12了，农场工作也包括在内。拨打866-219-7321就可以向 LNI 了解更多信息。
我现在就打电话866-219-7321。对了，下次我来买咖啡哦。
欢迎回到我们每周一的时事三人谈。那我们今天的嘉宾呢是台湾大学历史系的退休教授赵雅书博士。那我们照例呢还是谈台湾相关的话题。接着上次赵教授来到我们演播室的时候，就是未完的一个话题，就是韩国瑜，也就是高雄市的市长，也是台湾下届总统大选的热门的候选人。他最近一次访问美国啊，那么其实我们也是事后补一个评论啊，就是应该是达到了他访美应有的效果或者目的啊。那么其实台湾他现在在这个，特别是国民党要竞选下任领导人，现在想参选的人还挺多的，而且呢就在那个韩国瑜访美期间啊，就是突然出了一枚那个重磅炸弹，就是台湾首富郭台铭，也就是鸿海集团的董事长，他要参选那个总统啊。那么郭台铭呢，其实他跟大陆关系也很好，因为大陆有他的那个富士康，就是为全世界生产 iPhone 的，就是苹果手机都在他那里生产。 iPhone 其实郭台铭这个富士康也不挣多少钱啊，就是比如说卖900，富士康拿$14，然后落到那个组装工人那里可能就$3，可能，然后这些人都是夜以继日的在那里拼命的干，然后有几年富士康一年跳楼自杀的有10几个，我觉得富士康可以说是这个血汗工厂差不多是。那因为他是商人挣钱嘛，都反正大多数钱就挣到他自己口袋里去了，所以呢富士康在大陆也是吃香的喝辣的，到了美国呢他又说跟反正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见了特朗普总统也不知道是人是鬼啊，反正说的就是特朗普想听的话，说我要把富士康开到美国来，然后这个特朗普很高兴拍了拍他肩膀，呵呵，哥们好样的，然后这样子这个郭台铭头脑一热，还做人就要像那个特朗普那样啊，咱也去选一个总统啊，这样子他脑子一热他报名参选。但是问题是这个领导人是这么容易当的嘛，你想想啊，你以国民党的名义参选，据说他过去20年就没有登记过，没有进行过党员登记。那你有没有交过党费啊？对吧？然后你这个民主生活费，就是所谓的，在因为 很多地方都是政党领导嘛，你跟政党有没有打好关系？你不是说跟大陆打好关系，跟特朗普打好关系，你就可以当台湾的领导人了。虽然说有一段时间他还挺热的，就是说因为韩国瑜没有松口，所以他还竞选，结果郭台铭的风头盖过了其他的候选人，王金平啊什么什么什么啊，其实我也不是很熟。赵教授您跟我们分析一下，就是郭台铭参选对这个台湾，特别是接下去的竞选有没有什么样的冲击？
这个韩国瑜在美国的访问我讲过，大体上应该算是成功的，他并且跟华侨们暗示，他虽然没有松口，他的暗示是希望明年1月11号了，大家都回台湾投票，而且这个他暗示啊，我讲他暗示，而且他讲了这个要台湾要改变，台湾要得救，啊，意思他没有讲得很明显，他对于是不是被征召，他虽然不松口，但他也没有否认，也就是正在这个一片华侨期待。而韩国瑜要准备回美国跟吴敦义见面，结果这个劈天蔽地啊，还没有离开美国，这个郭台铭就突然
半路杀出个程咬金，
宣布要竞选，要竞选总统，而且不接受征召。结果这么一来啊，本来已经讲好征召的，结果现在又变成这个要初选的，而且这个吴敦义还发一个奖状给这个郭台铭，意思就是说你郭台铭最在国民党最困难的时候，你捐了没有利息的，是借了，借给这个国民党4000多万这个台币，国民党这个薪水差点发不出来了，而且国民党的很多这个
百年老店啊，
立法委员呢、的选举资金都是那个郭台铭挹注，是这么一来的，这个打翻了这个一池水，结果是韩粉已经成气候了，大反对了，于是就群起而攻之了，所以说就形成那个风波，那就韩国瑜逼着他回到台湾呢，发表了5点声明，
是的，
这5点声明大家都知道了。第一点是没什么了，就是感谢这个华侨这些支持他的，第二点嘛，就是说要这个翻转中华民国，大家要团结了，还有一个就是说他自己就是说他解释他的困难，为什么他不能够出来，不能够在国民党现行的制度之下，因为他对高雄市的人呢有这个承诺。还有一个就是说他提出了这个
密室政治是吧，
人民有钱不是台湾这个本来他是4点的，
加了个密室政治啊，
他加这个攻击这个国民党，他在美国就讲说台湾20几年了就被3个台大法律系的，他就是指这个陈水扁马英九这个蔡英文的都3个台大法律系鬼混掉了，
好啊，
而且对马英九认为这个，实际上韩国瑜讲的有没有错呢？他当然骂民进党的，当然没有问题的。这个马英九事实上，我个人看法也没有讲错。马英九这个国民党这个大败，基本上第一号战犯是马英九啊，
被他说到点子上了是吧？
朱立伦是第二号战犯。但是你是自己人呢，怎么自己人打自己人呢？
不，他这
果然一回来啊，这个也是哈佛大学的这个蔡正元呢，突然就讲说是韩国瑜接受这个吴敦义的这个4000万，这个给他4000万钱，意思说你还叫什么穷呢？你自己忘恩负义啊！那韩国瑜就很愤怒。就说是我假如 拿了吴敦义的那个钱呢，
嗯，
这个我就立刻辞职，辞这个高雄市长，
嗯，
这是对我人格的侮辱。
嗯、
偏偏这个吴敦义啊也不接地气，
嗯，
你就讲了没这回事就行了，
嗯，
就他含糊不讲，我没有经手钱呢、啊，
嗯，
我也不知道啊，多多少少大家都会有捐一点钱呢、啊，讲的含含糊糊的，
嗯，
这一下子这个韩国瑜啊。
说不清楚，
等于说说不清楚，尤其钱的事情，他气呀、啊，
嗯，
这个，所以最后韩国瑜这个杀手锏呢，又公布账目，
嗯，
这个账目是已经申报这个，这个监察院，他的意思就是说，我现在公布账目是我这方面的，跟给监察院是一样的，将来一切以监察院为准，结果呢，就发现。
真
的
有一千万，有四千万，
全没有四千万，因为四千万也是违法。
哦，好吧。
因为如果真的四千万，这个减掉就要来调查吴敦义了。
嗯。
而且韩国瑜的钱87%是小额捐款。
嗯。
事实上，我可以证明，那个淡江大学的欧美那个学院的那个院长李本金呢，他就讲过，他那时候捐给小额捐款。捐给这个韩国10000块台币，后来还想捐，但韩国瑜不要了，他说我钱够了，
嗯，
而且韩国瑜公布所有的小额捐款是合法的，他平均是4000多块一个人，也就没有超过了，
嗯，
他接着又公布这个企业，就是企业的捐款只有1000万台币，
嗯，
没有4000万，而且这1000万也是，因为他法律上规定。每一个企业不准超过100万，
嗯，
而最糟的是什么？就是那个政党捐款呢，只有占0.01%，合台币的话只有12万，
嗯，
那你国民党这个，
那这个4000万不是胡扯淡吗？
没有这个数字
啊，
所以韩国瑜就要这个，他道歉，要这个蔡正元道歉，
嗯，
就是蔡正元那个。韩国瑜认为说，民进党打我枪算了，你怎么国民党在后面也开我枪呢？
嗯、
要他道歉。
嗯，
道歉的话我就原谅你，
嗯、
还是朋友、
嗯；
不道歉的话，大家朋友就
没得当了。
就没这个事了。
嗯，
那这个事情还在发展中，就大家大骂国民党，啊，也有人替国民党讲话，国民党的财产都被这个、那个民进党扣了。
嗯，
你给12万。这个讲不过去了，那你国民党只捐款了12万，这个东西很多人都讲说我们私人也可以捐，这个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嗯、所以我加个场外说明啊，12万折合多少美元呢？除以30啊，相当于4000美元，
4000美元，堂堂一个国民党百年老店只给这个韩国瑜4000美金，
嗯，
这个韩国瑜没有吭声的，是被今天被骂的时候才是讲出来的，啊，所以这个事情现在还在发展中，所以一片这个骂这个国民党，啊，你还叫什么叫？结果4000万也没有这回事情，因为企业界只捐了1000万。
实际上4000美金不是4000万。
对对对，就是国民党只给了韩国瑜4000美金嘛。
嗯，
那你还叫什么叫？对，所以这个事还在发展中。啊，到现在为止，
就是说，如果韩国瑜不参选，那么郭台铭有没有希望胜选？
现在有个问题
啊，
民进党啊，等着如果提名这个
郭台铭
的话、啊，他黑资料等着他。
对，肯定有很多黑资料。
而且以年龄来讲的话，
嗯，
郭台铭已经70岁了，
嗯，
韩国瑜是61岁。
那没关系。
王金平的更这个，王金平如果当选总统是79岁。
美国更厉害啊，这个什么 Joe Biden 什么都是76岁、啊。
对对。
特朗普73岁。
以台湾来讲的话啊，
嗯，
你一个这个总统这个总是有点问题，像那个台北的民嘴就讽刺这个一些人，你民调明明落后，
嗯，
你还在那里要硬要强出头。你当选不了吗？
出风头跟以前李敖一样是吧？
而且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什么？
嗯，
郭台铭他现在民调还是落后这个 落后这个韩国瑜。最重要的是国民党这次选举重要什么？不止总统，还有立法委员。
嗯，
因为韩粉已经讲，除非投不韩，非韩不投。如果韩国瑜不出来，我们就不来投票。那你国民党的立法委员怎么选举？如果郭台铭选的话，有可能立法院不能过半，国会不能掌握，这是一个问题。而韩国瑜啊，基本上现在是最强的，哪有说是最强的不推，推第二强的，就没有这个道理。所以现在这个发展中还在，而且照最近的几次民调，韩国瑜都是领先，郭台铭基本上也领先，但是他的差距啊，他比他跟那个柯文哲差距很小，随时有被翻盘的可能。
嗯，
而且还有一个立法委员可能选不下去。
嗯，
所以说很多人认为啊，这个如果郭台铭出来的话，国民党的选举暗淡，因为现在有股反国民党的势力，就认为你国民党在搞什么鬼啊，怎么勇于内斗而怯于这个外战，民进党骂这个算了，你怎么对自己人也都在那里乱开枪呢？
因为台湾有个新兴的一个政党，什么时代力量什么的，他
现在还有一个问题是
什么
呢？台湾有个叫国家党
啊。
什么叫国家党呢？就是台湾有一个妙禅，就是佛教的那个妙禅，
嗯，
其他也不是什么佛教，啊，他那个就是很奇怪的一个佛教团体，
嗯，
他们也搞政治，他是支持这个柯文哲的，
嗯，
而这个韩国瑜也跟这个妙禅呢，国家党有关系，所以韩国瑜为什么不是韩国瑜，就是蔡正元为什么起来反这个韩国瑜呢？很多人就觉得奇奇怪怪。总而言之非常诡异。那个王世坚呢，他是民进党，但这是却全力替这个韩国瑜讲话。他讲啊，韩国瑜是神啊，这个柯文哲呢是鬼鬼祟祟的，是鬼啊。他这次郭台铭出来啊，真是神不知鬼不觉。为什么呢？韩国也不知道，柯文哲也不知道，这郭台铭就出来了，叫神不知鬼不觉。
嗯，
所以说郭台铭这个选举啊还有变数。
嗯，
因为选举是讲实力的，
是的，
因为国民党到现在为止这个办法还没有确定，但是韩国瑜是不是选还不知道，但是他已经表示他不拒绝。
嗯，
不拒绝，但是照民意测验来讲的话，韩国瑜还是领先，而且是唯一能打败民进党，也同时可以打败柯文哲。
嗯，
而且可以使得国民党的立法委员过半。
好，我们再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欢迎回到我们的时事三人谈。我们的嘉宾呢是台湾大学历史系退休教授赵亚书博士。那我们谈的是台湾相关的话题。 那赵教授您继续。
这个戏剧啊有点像肥皂剧啊，还在发展中。我们就用川普的话来讲，我们走着瞧了，这个事情没有了了啊。现在国民党固然内讧，民进党里面也在内讧，
嗯
啊，而且台湾最近这个怪事啊，不只是选举，比如台湾花莲突然发生六级强震，离台北也发生四级的震度，结果那个一栋大厦也变成了，凡是有天象有怪事的，
大厦怎么了？
地震，两个大厦连起来了。
把两个大厦给连起来了，
就是表示说这快要倒了，
但是没倒是吧？
没倒，就是因为靠在一起啊。
哦，那也没死人，那个大厦还能用吗？
就是不能用了。
哦，
这个不但是国内台湾的这个发生这个突然法国也惊传一个，就是圣母院大火。
嗯，
我曾经看了一下这个。虽然没有完全烧光，但是大概差不多了。虽然法国总统马克宏讲啊，他说花钱呢、啊、把它补起来，这个怎么历史怎么能补呢？
不是，
就补起来已经不是历史了。
不是，他那个电子资料每一个角落都拍好了呀。
但是你还是
怎么造还
你还是新盖的
啊？
这个850年的这个历史啊，完全都。
嗯，
我今天谈巴黎这个圣母院，
嗯，
我认为我是有资格的。我去过两次巴黎，
嗯，
每次都去圣母院看过，嗯，而且尤其第一次90几年的时候，我那时候住在这个索邦巴黎大学左岸，我几乎每天都到那个圣母院那边去散步，我从各种角度拍了很多相片，因为在哥特式的教堂，我们以前读历史的时候有几个有名的，巴黎圣母院是一个，米兰的这个教堂，还有德国的科隆教堂啊，还有巴黎圣母院，都是根据这个资料，巴黎圣母院说是它里面可以容纳这个7000人，相当大的啊，它不只是历史，这个拿破仑在这儿这个
加冕，嗯，
我在这个罗浮宫里面有一幅拿破仑的加冕图了，再加上那个枫丹白露也有一幅这个加冕图，我那时候还曾经怀疑这两个是不是有一幅是假的，就很令我吃惊的是两幅都是真的。
谁画的？
作者我记不太清楚，就是说当时一个很有名的画家了啊。这个法国还有一个法国伟大的文学家 雨果
啊，
雨果，
维克多雨果，
也翻成雨果了啊，
嗯。
他最近那个《悲惨世界》那个电影呢，
对，拿奥斯卡奖。
还有他那个他写的那个《钟楼怪人》呢。
就是巴黎圣母院，
也是以巴黎圣母院为主。
不是，他书的名字就叫巴黎圣母院，
书的名字叫钟楼。
可能台湾跟大陆翻译不一样，
翻译不同嘛。我还去过 Hugo 的家了，
嗯，
我对 Hugo， 因为法国有两个艺术家我非常注意，一个就是
雨果，
文学家雨果，
嗯，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印象派的画家 Hugo，那个莫内啊，
嗯，
这两个。这个其实我对 Hugo 的好感呢，还有个原因就是，他对中国呢讲过公道话。英法联军的时候把圆明园烧掉的时候，他是公开指责这个法国，就说你们要受到报应。他是替中国讲话。
那是不是兑现了呢？他那句话现在？
对，他认为这个要受到报应啊。这个当然。法国还有毕加索很多了，那个法国的艺术家相当多了，这个自由浪漫主义了。
圆明园，他们历史上说是清朝扣留了谈判的39个人当人质，而且杀害了其中23个人， 然后其中一个人至少是杀了尸体喂狗，非常残忍，因为中国的传统是两军交战不斩来使。那英法联军兵临城下的时候，你去斩他的来使，那他当然要继续打下去的。
但是 Hugo 他还是不原谅，
啊、
嗯，还是不原谅这个，因为把这个圆面烧掉，这个是他们Hugo 的了不起在于，大家知道法国的凯旋门呐、啊，只有三个人死的时候，他们的棺材、啊、从凯旋门过去、
嗯、
第一个当然是拿破仑了、
嗯、
拿破仑盖着凯旋门，在他生前并没有到过这个，是他死了有他的棺木。
但是拿破仑他不是滑铁卢之后他就失败了吗？
但他死的时候、
哦、
他的这个棺材从凯旋门过去、
嗯、
第二个就是 Hugo、
嗯、
第三个是戴高乐了、所以法国人对这个 Hugo 是非常重视，而我个人觉得，这个他这个钟楼怪人对我影响非常的深，
嗯、
因为很早就看小说、啊、看卡通影片。
加西莫多。
哎，对对对，
加西莫多。
对，这个他的这个，圣母院烧掉，我几乎不能相信这个事情，这个损失太大。但圣母院在这个哥德式的建筑里面、
嗯、
当然也有人讲过可能米兰的更重要，因为我们读过欧洲史、啊、米兰的那个哥德式的教堂更标准、啊、还有科隆的应该更巨大，但是呢巴黎的这个圣母院
知名度最高啊，
最有名，
嗯，
最有名，那个我去看的时候那个观众都是这个
人山人海、啊
人山人海，而且从各种角度来看，这个它的建筑是这个所以说基本上我们虽然不能说如上考妣了，但是大家都是叹气了，说怎么会这个样子啊，这个真是文化上的一个，
他们说里面艺术品都保存好了、啊、都没有受到损坏艺术品，
但是很糟糕的一个事情啊，很糟糕的一个，因为这个有人说30年都不能恢复，当然有人说，
那就不是那个法国总统马克龙说花5年时间，
但是我的感觉，
他就是有钱就行了嘛。现在不是
还是
法国企业家有一个当天就说要出1亿，然后全世界又在捐款，当然中国人是不想捐的，因为你法国人烧了我们祖宗的什么圆明园，我还捐款给你造什么巴黎圣母院。那可能不太现实，
历史烧掉了，
对啊，
你盖起来也不是历史了，所以现在有两派人认为，这个认为你新盖的已经不是历史了，
他没有烧光倒是，他就是那个标志性的一个塔尖是倒了，但是有两个钟楼都保留了，都没有烧掉，
但是顶烧掉了，
嗯，顶烧掉了，
这个总而言之我想象中的还是以前那个，而且他要3000根的那个，
而且有人说这是什么对穆斯林对基督教的攻击，什么都是人为的，说那个纵火连纵火都烧不着，因为那个他的梁什么都是楠木的，都是800年都烧不了，什么一下子这样子，
他现在已经发现烟蒂
是吧，
因为他正在装修的工人抽烟了。
哦，
当然我们不知道，这还要调查的，但现场有烟蒂是事实，就到底怎么个原因啊，很难说了。
嗯，
法国的这个基本上它保存的这个人类的文化遗产呢相当多，
比较
圣母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但是我觉得保留人类文化遗产，再保留比不了中国啊，万里长城的2000多年呢，
它不一样，你不能比较，不一样，
长城都是石头，当然都是，
不是不一样，
嗯，
就是很多东西就是怎么讲呢，就是你有些东西是没办法比较，我们只能说都有价值、
嗯、对啊，你看五代十国那个南朝484现在都有啊，在国内啊，那么多寺庙都有，现在
我就想起，我就想起那个北京的昌平的430。
嗯，
那以前有人谣传说李自成占领昌平了，他想把这个昌平烧掉，就发现了那个昌平的那个
是
不是昌平的房子，
嗯，烧不掉，
砖造的，
烧不掉的。
哎，我以前也相信这个，
嗯，
后来我到了明成祖林恩殿，我发现胡说八道，为什么呢？因为林恩殿是用那个楠木，
嗯。
啊，这个楠木那个都没有烧啊，
就烧不掉的，楠木就烧不掉的。
不是李自成要烧还是可以烧
啊，
嗯？表示说李自成没有烧，
嗯，
所以说基本上就是，十三陵不是说没有木头，是有木头，啊。
李自成这种人，皇帝的椅子也坐了，结果这皇帝没当几天就这个王朝就没了，太土了，这是。
那当然，但是可能李自成没有说我们想象的吧，至少我看的那个林恩殿还保持着，
嗯，
我就觉得因为他当时他可以烧啊，你不能禁止他，因为十三陵也并不是没有木头的，还是有木头的，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文化这个东西啊，就是说人类对这个战争破坏的这个，
其实现在很多的古迹啊，它都是历年都在翻修，其实几百年留下来的很少的，因为有的过若干年在没有烧掉之前又翻修了一下，其实看起来像还是古代的，能保持原貌就不错了，就神似就不错了，但是它还有很多还是比如说砖头啊墙啊还是800年前的，那就可以了，他重建了还是有人去看的，总比这个世贸大厦这个撞毁了，大家也不愿意重建了，就你只能去瞻仰一下子要好，那如果重建的话，我下次去巴黎我也去看看，当然5年之内是看不到了，
但是总是觉得这个圣母院它的建筑很特别，它跟科隆教堂不一样，它跟米兰教堂不一样，你不能比较，不能说哪一个好，没这回事，因为各有各的特色。我认为圣母院最主要是要跟 Hugo 连在一起， Hugo 使得圣母院更有名，
嗯，
而这个 Hugo 也靠着圣母院启发他的灵感，我认为这是 相互这个因果关系。
以前我记得就是，有一段时间，应该10年前吧，有本畅销书叫《达芬奇密码》，然后说那个雨果是那个耶稣的布拉德莱因单传的那个其中的一个人，牛顿也是。
当然，我们讲的
这个比较、那个、
太多了，我还是愿意把这个 Hugo 放在这个文学方面的，
嗯，
哎，就文学的良心呢。
当然就说这个比较有趣了，他会把这些人归在是吧，比如说这是耶稣的后人啊，或者当然
是
特别有名，而且特别有成就，特别有天分，这种是文学就小说家的一个创作，对吧，没什么根据。
还有像法国那个歌剧院也是那个《歌声魅影》呢的原型，就是巴黎的歌剧院，
啊，
就是说这个电影，就是百老汇的，
嗯，
到现在为止，他还在演
，
相当漂亮。我讲巴黎歌剧院，
嗯，
啊，像那个巴斯底那个监狱，那当然已经拆掉了，
嗯。
现在也变成一个新的歌剧院，我也到过北京看过那个歌剧院，号称世界十大之一了，
嗯，
但是北京的歌剧院基本上是现代化的，跟那个巴黎歌剧院不太一样，
所以法国是一个盛产艺术的一个地方，对吧，
甚至于他那个
艺术的摇篮，
抽象派的这个画家皮卡索的家里面还是可以看的，我也曾经看过 我本来不想看的，是被朋友就一定要硬要我去看。我对巴黎那时候我只想到两个人，一个是那个 Hugo， 一个是莫内。
那毕加索也是法国人吗？
毕加索他不是法国人，但他长期住在法国。
哦，他现在的家是公开，
已经变成了一个博物馆，
大家可以参观的。
对，大家可以参观。但是他的博物馆没有这个阿姆斯特丹那个梵谷的那个
梵高对吧？
梵谷的这个
荷兰的画家，
那个排队啊，人多的不得了。
嗯。
哦。
哎，这有点意思啊。
对对对。他生平只卖出一幅画。
对啊，他活着的时候，这个穷困潦倒而死，
对，
结果之后就造福他的家人了的时候，他哥哥啊什么的，就是他那些画每一幅都是价值连城。
我对梵谷有兴趣的是说，为什么日本人特别喜欢梵谷？大家可能都喜欢日本甚至于花巨资买一幅假的这个向日葵
啊，
后来他们。欧洲的艺术家还为了这个开会最后的结论就认为日本买了一个假货，实际上对不对？也是。
他要的话，我可以量产这个假的向日葵。
不是，他是一个修这个梵谷的画的，开了一个大家一个玩笑
啊。
日本人就以为当真，因为梵谷啊很奇怪，他很喜欢日本的浮世绘，他自己收藏了很多，所以说。梵谷喜欢日本的浮世绘，所以日本也喜欢梵谷，
所以他这个味道相投了。
哎，味道，
不是特味啊。
我曾经看过六幅梵谷画的画像，五幅他自己画的，有一幅是另外一个 Russell 画的，就我的评价是 Russell 画的
比他
最
好，
比较像。
他自己画的时候，可能他不是只有一只耳朵嘛，
精神已经失常。
对，他自己割了自己一只耳朵。
对，
这个天才，但是太可惜了。
但是他基本上对梵谷的评价，主要是因为他替穷苦人作画，他画都是画穷人，
对对对，
工人阶级了或者这些。
对，不简单。
对，但是他的很奇怪，他的那个博物馆呢，是天天挤满的人。我去过两次。都是这个排长队。他现在两幅真迹的那个向日葵，
他博物馆里有真迹吗？
有，在一幅在荷兰，还有一幅好像在英国。
好，那感谢赵教授参加本期节目。
是，谢谢大家，晚安。